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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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我们今天继续讲《唯识三十论颂义观》。顺便再讲一次，这一个《唯识三十论颂》就是这个《欲切师地论》的精要啊。所以你如果懂得这一部经的话，那《欲切师地论》的这个重要的大旨就了解了啊。当然，这不能取代《欲切师地论》呐。那你如果要精益求精，那就继续在深造，在研读这个《欲切师地论》。但是如果没有研究过这一部，而直接就研究《欲切师地论》的话，能够了解无有是处。我说能够了解《欲切师地论》啊，如果不研究这一部《唯识三十论》，而直接就研究这一部根本就没有研究过，然后就直接就研究《欲切师地论》，而能够了解《欲切师地论》，无有是处啊。那你要晓得，这个玄奘大师他到西天去取经所求得的就是唯识学，最主要就是唯识学。然后回来成就的最大的一个呢，除了翻译所有唯识学的东西以外，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著了这一部《成唯识论》。那《成唯识论》就是什么？就是十大论书十大论师解释成为这个唯识三十论的。对，所以就建立了这《成唯识论》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成就是建立，就建立唯识论。所以也就是说建立唯识学这一套理论，这一套这个义谛，这样子。所以成唯识论是这个意思啊。这个论啊，如果翻成英文啊，就应该差不多等于 thesis 啊，它是一种就是论述啊。那么它成立这一个理论啊，这个道理建立，这个成就是建立了，建立唯识这个道理，那就是成唯识论这样的啊。那当然这个是是一个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个大著作了啊，是也就是唯识学的最具体的权威了啊。这原因是就是说，因为唯识三十论有十大论师解释，但是欲切师地论没有任何人解释啊，因为太大了啊。好，接着看这个121页。所以你在看这些的时候，你跟我们前面所研究的那个这个白法明门论这一比啊，就差很多。这个就比较那种比较专业，在唯识学上就比较专业的多啊，很多很专业的东西都出来了啊。习气，我在这里再讲一下啊。这样子比较好接啊。成唯识论上说啊，此虽才起，这个业啊虽然才刚刚起来啊，无间即灭，就在无间的刹那之间呢，就马上就灭去了啊，也就是一刹那间就灭去了。无意能招当一手果，就所以应该照道理来讲是没有办法这招感当来，就将来，这个当来跟将来不一样， 将来只是未来事而已，对不对？但是当来呢，是一定是未来事，而且是一定会发生的，所以是当来。所以啊，就将来事的话说 it will happen， 对啊。那但是这个当来呢，就是 it is bound to happen， the bound 就是一定啊，而且这个一定当然这因为 it is bound， 所以一定是未来的，所以是含有未来而且是决定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有这个维系的差别，这个这个大概也只有听我讲才会知道，那我也只是忽然想起来要解释，讲了这么久没有解释过这个啊。好，所以招当一熟果，就当来的一熟果，所以这将来会有这样子的一熟果，一熟果就是果报啦，会招感将来会成熟的这个果报啊，而且是一定会的，这果报是因为有因必有果，所以这个当就是必有的这样的意思。而熏本是啊，那起自功能，而起这个自己本身的那个自果的功能，即此功能说为习气，就以这一个能够反熏本事而起自果功能的，把它说成习气。那什么叫习气？简单一句话讲，就是说它会反熏本事的，这种叫做习气。习气有反熏本事的这种作用。那如果不会反熏本事的，就不能称为习气，因为它这个业起来就没有了。那如果能够反熏本事，那才能够称为习气。是业气分，所以这主持就是这个习气啊，是业的气分啊，业的气分。举一个例子讲啊，什么叫气分呐？比如这个花，你看这里，这个花叫蜜花，那这个花是香的，所以它有香气啊，有香气。那这个还不明显呢。譬如是我这个香啊，这个是涂香。这个很香啊，这是很贵的香。然后这个香啊，这个如果你放在一个密闭的盒子里面，然后那个盒子整个都会有香气，对不对？所以那个盒子啊就被这一个香气所熏了。虽然不一定要烧啊，不一定要烧的，你知道吗？因为只是那个东西放在那里，它就会有那种香气。好，那在另那个叫做熏，这个就称为熏了。那因为它的那个气氛发散出来，然后充斥了这个周遭的这个环境，所以令它也有感染它的那个味道，所以感染它的那个气氛，所以叫做熏。那就好像你在衣橱里面放了樟脑丸，那一打开就全都是蟑螂丸的味道，是不是啊？然后衣服穿在身上，蟑螂也不会来啊，因为都有那个衣服都有熏了那个蟑螂丸的气氛，对不对？这叫熏啊。所以啊，那可是你看那个衣服，你闻有那个蟑螂的味道，对不对啊？但是你能不能看到蟑螂丸的踪迹？不可以。那我相信你拿去化学分析，恐怕也很难分析出里面有樟脑丸的那个分子啊，或是离子啊，对不对？大概也很难啊。那么，所以因为看不到它的踪迹形象，可是它却是有啊。那么，还有再举例一个例子，这个。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面，这个解释习气说，就好像泡菜坛子啊，你在那个罐子里面装泡菜或是腌菜啊，然后你把那个腌菜或泡菜吃光了以后， 然后把水也倒光，可是那个坛子啊，久久那个气氛不能散掉，还是有那个味道。对，那个气氛啊，那个气氛就染了那一个罐子。那所以你接近臭的东西，那个臭的东西会染了那个你的身心；你接近香的，那个香的也会染了你的身心。那这个染呢，因为一直那个气氛一直发散出来，所以就把它称为熏，或是熏染，称为熏染。所以佛法的熏染是这个意思，不一定要烧，把它用火烧，才叫做熏啊。好，然后可是熏染了以后呢，有那个味道，但是你看不到它的那个踪迹啊，所以呢，那个熏染的相不可得，然后被熏染的那个动作不可得，然后熏染的结果的那个相也不可得，那这个叫做有《楞严》《楞伽经》里面讲不思议熏，你没法思议的，他就你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烟上面熏，熏久了它就有这个味道了，就不思议熏。那不思议熏以后，不思议熏，不思议它就熏了，然后呢接着你闻一闻，它就味道就变了，这本来不是那个味道就变成有那个味道，这个叫做不思议变啊。所以不思议熏有不思议变，所以一切的习气业力都是这样，不思议熏，不思议变，然后众生的善心恶心都是由于接近善法恶法，造善业恶业而不思议熏，因此令这个心不思议变啊。所以多熏染法，就不思议熏就变成染心，然后就堕三界恶道啊。那如果多熏清净法善法，就把这个心不思议变转变成清净的，那就进入贤圣的境界啊。所以这个，那为什么这样呢？没有办法说，就是不思议熏变。你只要是清净的，有清净分的，那么一熏它就变成清净的。好，所以那能够熏的这种熏的这种动作，就是习气啊，有那个气氛啊。所以，因为我现在给你等于是做准备，而且这个呢，等于是就是性相二中啊，这个交集了啊，也就是性相融通。那你要这样性相融通，你才看《楞伽经》才看得懂。所以我为你做准备，我将来讲楞伽经啊，那个好，业气氛啊，即使功能说为习气，所以习气简单一句话就能够熏本事的，能够熏习啊本事的，所以称为习气啊。那什么习气？我再把它讲清楚一点。夜习的气氛啊，那什么叫习呀？习的意思是不断的做，你不断的做，所以我们叫练习嘛，对不对啊？所以一直练习，一直练习，然后乃至于你任何动作你一直做的话，就一直习，那就变习，以后就变成惯，对不对？所以习惯是这样来的。你一直做很多了以后变成习，变成惯了啊、哦、那就不用再想了。你在习的时候要想的，对不对？要想要怎么做怎么做，到后来就不用想了。举一个例子来讲嘛，譬如说抽烟的人开始的时候开始学抽烟啊，我、哦、就把一支烟就哦要怎么样叼着这上面哦，然后怎么点呢、啊？点了以后，又是红的嘛，就是烧起来了啊、哦。那点了以后呢，就要怎么吸呀、啊？我在这个高中的时候就得到一个善知识，教我怎么抽烟。就我，而且我是大根器嘛，所以一学就会了。
所以我学抽烟从来没有呛到过，就是那个善知识很行。他说你这样一点着以后，然后你先吐一点点气，哎呀不要教了。反正就是说让你就吸进去以后、哦、那怎么点怎么吸啊、哦、然后可是开始的时候就会要想说要怎么样要照那个善知识讲的规则去做啊，那就不会呛到，你知道吧？然后你如果没有照那个规则来，就会呛到。那个抽烟会呛到，就是没有善知识教。我那个有一个很好的老师教我，哎，很糟糕啊。所以这个习就是一直练习嘛。那你开始抽烟就一直练习，然后到后来呢，这个老烟枪呢。你抽烟的时候，他根本没有觉得自己在抽烟，哎，他想抽了就拿出来，然后也不自觉的就点上去，就这样子了，对不对？啊，然后这个抽烟的时候，哦，然后我那个好老师来教我说，你可以用嘴巴出来，也可以用鼻子出来啊，然后出来的时候也可以吐烟圈，又怎么吐？还教我怎么吐烟圈？哎呀，真是！然后有时候你可以吐一半吸一半这样的。就是吸一半的烟进去这样，哎，所以啊，这个你不能说交友不慎，你知道吧？因缘如是，你想要躲都躲不掉。那时候没有觉得，你知道吧？啊，直到后来长大了以后哈，才知道说啊，这个就是我的恶友。好，那想讲说习就是一直练习嘛，啊。那三字经里面，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相远，对，习相近是什么？就是说，人之初，性本善，那个习，你在开始在学习的时候，大家大概都差不多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那个点是差不多，可是因为你那个习有善有恶，所以。开始的时候是习的时候是相近，但是学了以后，这个性就变成相远了，就越来越远。学好的就越来越好，学坏的就越来越坏，这样的。那所以这中间就相差很远，叫习相近，性相远。你们会背这几句话，但是意思懂吗？大概现在才真正的懂啊。啊，所以那个习相近，那个习就是这个意思啊，你。那用英文讲是 practice， 对，你是 practice， 所以不断的反复的做，不断反复，哎呀，这个反复，不断反复的做叫做习，啊。那那夜习也是一样，你这个夜一直不断反复的做，就变成一个习惯了，所以称为夜习，啊。那夜习它就有一个力，有一个什么力啊？因为惯力嘛，惯性定律嘛，对。你自从走就他就自然有那个惯性定律会推动你走，你不想走都不行了，你知道吧？所以你抽烟抽惯了，你不想抽都不行，对，嗯，然后打牌打惯了，你不想打也不行了，嗯，三缺一你就去了啊，好，为什么那时候觉得哎呀不忍心嘛，三缺一不好意思，我是不会打牌的，这原因是因为我妈最厌恶。赌博啊，所以我就早就发心，我绝对不学赌博啊！啊，小时候赌圆牌那不算了啊，圆牌跟弹珠那个不算。真正的大人的那个赌博，我都看都不想看，不是不想看，我也不要看，因为我一看，我想应该就会学会就会想玩，对不对？嗯，所以我母亲这个一来。这个他最憎恶这个两种，第一个喝酒，第二个赌博。因为我有一个哥哥爱喝酒，有一个哥哥爱赌博，我们都这个怎么文武双全啊、所以我就发愿不要再让我母亲伤心，所以这两件事情我就都避免做。事实上我是很能喝酒，在那个书，这个没有出家的时候，但是我就，不喝，你知道吧？
为什么我能喝酒啊？因为这个有家学渊源。我们这个家族都会喝酒，或者说是都爱喝酒，应该这么说。酒量不见得很好，但是都嗜酒。这个我除了我爸爸是喝一点点啊、这样的，下班以后喝一点点，喝一点点，然后有几分酒力，然后就讲故事给孩子听，这样。而且他修养很好，也不会闹酒，他喝完酒就是讲故事。因为他也是蛮有学问的，好读书啊，但他平常是很静默的人，很寡言的人，但是喝了酒他就想讲故事。那我那哥哥就不行，我那哥哥喝了酒就装酒疯这样的，然后要吵闹啊打人啊，这样很糟糕。酒品也不能算品了啦，这无品了啦。好，所以我说什么叫孝顺呢？孝顺就是说我不认为我自己孝顺，我只是要令我父母亲欢喜这样的而已。因为这孝顺依孝经来讲，这个太了不起太伟大了。你如果完全做到就变成完人了，变圣人了。所以我妈妈不喜欢的我就尽量不做。那我就尽量的希望做一切令我妈妈欢喜的，乃至于呢我到了这个18岁以后我还学会了撒娇啊。因为看那个什么老来子哈，老来子这个于青呢，所以我就也学会了撒娇。然后所以就是只是令他欢喜这样子而已啊。好，往下看。是夜气氛熏习所成啊。那简成现业，所以简就简别，为了要区别于成业跟现业啊，所以称为习气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要分别这个习气跟成业跟现业是不同的啊。这样子的话，习气辗转相续，自成熟时招一熟果，这就显当果的圣增上缘啊。然后看下面解释，此意味，这个意思，上面那一段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业虽然是一现起就在无间的刹那，也就是没有间断的下一刹那之中就灭去了。比如说我们造了一个业啊，我们造了一个业，这个业一造了以后呢，它在下一刹那就灭去了。这个业就是只是那么一刹那而已啊。那么因此呢，这个论主就说，那照这样讲的话呢，那这个业这一出现就不见了，那他怎么有时间来反熏本事？因为业力要能够反熏本事才显得出他的力量，对不对？是不是？你懂不懂？如果不能反熏本事的话，那造了造完就算了嘛，对，造完了就算，那等于什么？那就等于没有果报，知道吧？所以你懂吗？我上次虽然讲，但是你恐怕还没有听得很懂。那现在讲得很清楚了，它一刹那出现，然后无间灭去，灭去的时候呢，因为只有一刹那，很短很短，怎么能够熏本事呢？那照道理讲是不能够熏本事，所以即生即灭，所以就没有果报，你懂吗？然后所以呢，下面一句话就说，所以应该啊，这个他就是业啊，应该不能够招感当来的一熟果，也就没有果报。然而， 正造业时便有业的种子，会反熏本事。你把这可以把它 highlight 起来，啊、哦，把它荧光笔、亮光笔的把它弄起来。然而正在造业的时候，便有业的种子，会反熏本事，而令起治国的功能。这是业，这个小三小小个三圈圈，这是业种啊。这个三个闪电呢是反熏，啊，就反熏本事，啊，所以他正在造业的时候，他同时啊同时进行，他那个业种啊就反熏本事，所以他灭去没关系，已经熏到了，所以你一造业，你的本事啊就被熏了。所以你放心，你每造一个业都会熏到本事，哎，而且都会有果报，就这样的。啊，所以那你看，所以你看这个，你造了业啊，那不管这个应该是绿色的，所以恐怕不是很香，也不是很臭啊。如果是黑的话，大概就黑色的就是很臭了，就黑那熏的就本事就变臭了，对不对？啊。所以大概是这个都有点中性吧，啊、哦，那如果照的是善业的话，那么比如说是红的啊、哦，那么就越熏越香了，这样的，好吧？不过这个绿色大概是也有一点点臭就对了啊、哦，所以这个本事也渐渐的臭起来，这样的，因为熏久了嘛，对，这个你照的那种臭的业啊，就越多就熏的越臭了啊，这样的，所以。等到它无间灭去的时候，那么已经熏到了，啊，所以每造一业，就一定熏到本事，所以就这个种子就不会失去。好，反熏本事而令它起治国的功能，啊，这治国功能本身就是宋中所说的习气，啊，所以。这个业啊、哦，看这里啊、哦，这个是业，这是业种，一熏习气，哎，这个好像这个种啊，然后一熏就好像下蛋一样，哎，不过还这个、变成应该反过来哈、哦，这应该是方的之圆的啊，因为蛋哪有方的呢？啊、哦，这、就是方蛋，啊，所以这就习气，所以这个业种。一造了业，这业种一熏就熏成习气，这习气就保存在，这就是一个气氛的业习的气氛啊，就保存在本事里面，那就有那种业种的那种功能，业种的功能啊，比如说是善的，它就有善的功能，恶就有恶的功能啊，无忌有无忌的功能，这样的，所以叫做治国功能。那这个习气，也就是说，这个习气哦，它很厉害，它就不一定要变成这个就是一熟果了以后才有那个功能，它那个习气本身就会有那个好像果的功能一样，它习气它会推动我们去造业，所以你看看吧哈，所以你看这个厉害了，所以。这个闪电哦，是先是向下闪，对不对？哈，然后熏这个种熏成习气以后，种熏成习气，习气又会这个闪电往上闪，哎，习气又会带动身口意去造业，因为有那个气氛嘛，知道吧？哎，所以就这样了。厉害吧啊、哦、所以这个维持三十颂那真的是讲不完的，这个里面很多美感，这国语怎么讲，诀窍还有含藏的那些东西哈、哦、很维系的，你讲不完的。你看这个，这些东西啊、哦， 我自己懂得，但是我就不见得会想到要把它讲出来，你知道吧？而且也要有那个因缘，那讲到这个地方就觉得就很顺嘛，对不对？就讲出来了。那讲出来以后怎么样呢？讲出来以后你们就赚到了嘛？还有什么？对，好，所以这个习气跟种子跟业力的关系就这样子，习气不业力，造了业以后，种子反熏本事变成习气，习气在推动身与意造业，造了业又有业种，再反熏习气，反熏本事又成习气，就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这个业习。就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重，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等到人老的差不多的时候啊，就修也修不动了，因为习气太重了，就把整个心都覆盖了，就好像抽烟的人，那个牙齿都是变成黄的，熏久了嘛，对，牙垢就很重，好，这治国功能本身。所以你看啊，这个熏哦是可以可逆的，可逆的熏呢，这个可以反熏，也可以往上熏，这样。这个治国功的本身就是宋宗所说的习气，这习气是业的气氛熏习所成的，唯有别于萨婆多部。萨婆多部我们上次讲就是说一切有部啊，那个萨瓦就是一切啊，萨瓦提。啊，沙瓦斯蒂就是一切有部啊。那什么叫一切有部呢？一切有部是相对于大圣里面一切法空，有没有啊？所以有相对于空嘛，所以就正好相对的啊。可是佛法不能光是空，也不能光是有，应该是都有的啊。所以因为你若一切只讲一切空的话，那么诸法就不能建立啊，所以还是要有，为什么？譬如说戒律嘛，那你要受戒，你要持戒，你要得戒，那这戒相是有啊，你不能说没有，那没有你怎么持？对，戒体是有啊，对不对啊？那你说啊，戒体也是空，那就不用去受戒了嘛，对不对？那受戒的也是空，对，那你用禅师的话这样子胡搞一气这样，对。对，然后杀盗淫也是空，那就断灭了嘛，是不是？那就造恶了嘛，恶取空了嘛，对。所以那一切都是空，那就不用持戒了，对不对？然后你说比丘戒，比丘戒也是空，那沙弥戒，沙弥戒也是空，菩萨戒也是空，全是空空空啊，那就空空空，那就更不用持戒了嘛，是不是？啊。那不能持不持戒的话，哪能够进入令这个身语清净，然后修定呢？所以一切都没了，是吧？所以一开始还是要有那个有部的东西，啊，那你说一切都空？那我问你，你如果失业的时候不能上班，没有薪水，空不空？那你领到薪水，那个薪水空不空？一点都不空嘛，可以买米买面包嘛，对不对？也可以去玩电动游戏嘛，是不是？一点也不空啊。所以这个不能把这个究竟的道理，然后这个胡乱的套，乱套，你懂吗？然后就变成这一切法都乱掉了啊！所以，为了有别于这萨婆多部所说的成业啊，也就是成所造业，成业就是成所造业，就是曾经造过的业啊。那翻过去了哈，122页，这一部萨婆多部是指成业是过去有体的业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把下面这一句画起来，虽已过去，但 仍有体存在，对吧？就是说你造了一个业，如果一大圣来讲，你造了一个业，无间灭去以后，无间灭去以后就变成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就没有了嘛。好，但是虽然没有，可是有那个业习力留下来，所以还不是断灭，没有断灭。 OK， 但是这个萨婆多部的说法就不一样了。萨婆多部就是无间灭去以后，这也是我发明的了啊。这萨婆多部它还是有一个体在，它那个相不很明显的，哎，所以有一个体，有一个本体存在啊，所以不是相表象看得到那个相不见了，但是它那个本体，这个肉眼看不见的本体存在啊。那这有什么重要呢？哇，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哎，怎么样呢？你去受戒，然后这个世间魔那个是业，对不对？然后得了戒体，这时候得了，因为业而得了戒体啊，然后戒体是什么？就是你得了戒体以后，那个体就留下来了，这个业灭掉了，业没有了嘛？你不是天天都在做世间魔嘛，对不对？啊，那天不是天天在受戒啊？受戒只受一次，受了一次以后，这个业无间灭去，没错，业无间灭去，但是这业体存在，所以业体是什么？戒体。所以以众生的业来讲是业体，但是以受戒来讲就变成戒体，那所以它有业体存在啊，所以就有戒体，所以你才能持戒，这样的吗？要不然你每天天天都要受戒了。对，还有呢，修定也是一样，你修定就产生定体啊，因为定体所以定力所持，所以你能够得到定共戒，这样的吗？所以这些都是相关的，所以这唯识学跟那个定学，这整个都混在一起的，你没办法把它分得一清二楚，你一定要全盘了解，所以这整个它的交互的 interaction 啊，交互的作用，这样的，所以这个戒体啊、定体啊，乃至于慧体也是一样，啊，都是这个体，所以这个体是不灭的，那这个是一切有部所说的，好，休息。